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39章。38章是插进来的，讲述犹大和他的媳妇他玛之间的事情，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犹大的改变，另外一方面也要凸显约瑟和犹大不一样的地方。犹大在38章遇见诱惑，就落入诱惑之中，而在39章，我们会看到约瑟也被摆在诱惑当中，而他却能够得胜。圣经的作者特意要凸显出约瑟是不一样的，他身上几乎找不出缺点，因此他也成为旧约人物当中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好的预表。在37章快结尾的时候，我们读到约瑟被带到了埃及。39章第一节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。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中买了他去。在整个约瑟的记载当中，圣灵特地要我们看见发生在约瑟身上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是神的手。诗篇105篇16节17节告诉我们，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隶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表面上好像是约瑟的兄弟们把他卖给以斯玛利商人，结果呢，他被他们带到埃及去。原来这一切背后的导演是神，是神差约瑟到埃及。怎么到呢？像奴隶一样被挂上脚镣，被铁链捆锁。他后面怎么样能够成为雅各一家的拯救呢？那就必须和当时的王法老发生关系。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当约瑟被以斯玛利商人带到了埃及，他被当作奴隶来贩卖。这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买卖。现代文明社会，我们已经看不到贩卖奴隶的事。在当时，奴隶被当成是货品，他们会把奴隶带到市场上，在一个公开的拍卖场合当中，要奴隶们站在台上，一个可能的买主过来看这些奴隶，摸摸他们身上的肌肉，看看他们嘴里面的牙齿，好像在检视一个商品一样，然后再开始讨价还价，设定每一个奴隶的价值。对人来讲是非常屈辱，非常没有尊严的。约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带到了埃及，到了埃及的奴隶市场。在这么悲惨的情况中，人做工，人仍然掌权，差了一个埃及人，这个人呢是法老的内臣，也是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。正好那一天他来买奴隶，正好被他看上了约瑟，他就把约瑟买了带回家中去。波提乏是何许人呢？圣经说他是法老的内臣，是护卫长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就是法老的秘密警察，他直接向法老报告，负责法老的安全，尤其是在法老身边那些有权力的大臣，甚至于法老本身的亲族宗亲，这些人有谋反叛变等事，护卫长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前把它处理掉，像任何一个秘密警察的头目一样。通常这个人是冷酷无情，手中操持着生杀的大权。正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，以至于在朝廷中，在王室的宗族当中，每个人都要巴结他，每个人都要买他的账。因此波提乏家里面应该是非常的富有。正好在神主宰的安排，这一天他到奴隶市场来买奴隶，正好又让他看上了约瑟。 约瑟就被他买了，带到他的家中。我们不要美化当时的情形，奴隶都是带着脚链的，身上是满了捆锁的，基督来铿啷铿啷响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可怜的约瑟就被波提乏带到他的家里面。他本来是他的父亲雅各最爱的孩子，甚至于雅各还特地为他做了一件彩衣。他一直是被捧在父亲的手中的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羞辱。而现在他像奴隶一样，身上满了的捆锁，被带到法老侍卫长波提乏的家中。第二节，约瑟就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。如果你是约瑟，驾着从父亲最宠爱的儿子被卖到一个远方，风土民情完全不一样，甚至于连他们所说的话你都听不懂，你成为了一个奴隶，要像奴隶一样伺候别人。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想要从这样的环境里面逃脱，但圣经从来没有记载约瑟想要逃命。约瑟没有求神把这些环境移走，他反而是在环境当中接受神的保守，甚至于接受神的祝福。就像诗篇十一篇第一节诗人所说的，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。鸟儿本来在大自然中有他自己生活的环境，是很自由的，是很快乐的，而根据神主宰的权柄，人就说我就像这鸟一样现在被关在笼子里，但就在这样的情形当中，我要投靠耶和华，我不求神把这环境挪去，但我求神在环境中保守我，在环境中祝福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否过有这样的经验，好像被神摆在一种很困难的环境，你觉得没有出路呢？或许我们不像约瑟那么悲惨，成为一个奴隶被卖到波提乏的家中。有很多时候捆绑我牢笼我们的不是外面的环境，而是我们里面负面的情绪。对于约瑟而言很有理由，第一个怨恨他的哥哥们不应该把他卖为奴隶，然后呢可能会自己可怜自己，过去我在家中生活是多么的自由自在，现在怎么就成为奴隶了呢？会开始自怜，自怜之后呢心中就产生各样的苦毒，至于愤怒，这些都是我们情绪上非常自然的反应，但是在约瑟身上我们看不见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那边也告诉我们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我相信我们也都知道，但我们就是做不到。约瑟一模一样，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？答案就在第二节的下半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原来我们最大的祝福不是神把环境从我们身上移走，而是神来与我们同在。约瑟被摆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，但是神与他同在，因着神的保守，因着神的祝福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太在意外面的环境，环境可以艰难，但我们不能够没有主。只要我们有主，再艰难的环境神都能够保守我们，神都能够叫我们百事顺利。而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摆在困难的环境中，我们都必须做一个决定，像约瑟一样，不浪费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。神是有他主宰的权柄，要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必会与我们同在。旧约的约瑟如此，在新约的圣徒更是如此。因为每一个人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进来了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的内住就带下来主的同在，带下来主一切的恩典，带下来主一切的丰富。因着约瑟他有这样的定义， 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中，他不浪费任何一个临到他的环境，神就在环境中让他百事顺利。接着第三节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当我们愿意顺服，我们在环境中接受神的祝福，我们这个人就会变得与众不同。大部分人在困难的环境中，不是垂头丧气、自怨自艾，就是满腹牢骚，看到人就诉苦，要不然就是浑身长满了刺，像刺猬一样，让人靠近都觉得不舒服。但约瑟不是，不仅因着神百事顺利，并且让别人看出来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，不是因为他自己，而是神与他同在，并且管什么样的难题来到他的手中，都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。当别人看到的，不是看到他的能干，不是看到心思缜密，而是看到在这些事情背后，神的手与他同在。圣经讲得非常好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表面上看起来是约瑟的手在做事，但约瑟的手背后是神的力量在支撑。一个年轻17岁的孩子，从人的角度就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，怎么能够处理好这么多的事情呢？原因很简单，神与他同在，神使用他的手。接着第四节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的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波提乏看见神与约瑟同在，神借着约瑟的手办好了许多的事情，波提乏就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约瑟，以至于到后来约瑟就在他主人眼里蒙恩，伺候他的主人。一开始只是一个奴隶，手上戴着手铐，脚上戴着脚链，后来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因为事情在他的手中都变为顺利，就慢慢成为一个伺候他主人的人。通常当主人把奴隶留在自己的身边伺候自己的起居，说出主人对这一个奴隶满了信任，主人对他的信任每天的增加，以至于到后来把又派他管理家务，他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从约瑟的角度而言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接受神在环境上的安排，主人交托给他做每一件事情，他都尽心尽力的去做，不像在为主人办事，倒是像在为神办事。结果他手中所做出来的事，他主人也看见真的是因为神的缘故，以至于他主人就把越来越多的责任交在约瑟手中，到最后约瑟成为他主人的管家，主人把一切的事情都交在约瑟的手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还在上班吗？约瑟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当我们去上班，在地上都有老板，但我们必须认识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是为老板做的，是为神做的。像约瑟一样，约瑟的手的背后是神的祝福，神的扶持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每天生活中的责任都像是从神而来，我们神的恩典中接受神的祝福，这神的心意来处理我们每天的责任，我们把事情做好，不是为了要得着加薪，不是为了要升官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，这样你在别人眼中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就像约瑟一样能够在波提乏眼中蒙恩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我们摆在每天生活当中，让我们认识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环境都是你许可的，帮助我们在环境中认识你是保守我们的主，你更是祝福我们的主，让我们在各样环境中能显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手所做的每一个工作满了你能力的记号。约瑟怎么样能够百事顺利，帮助我们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借着我们所做的事能够见证你的荣耀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